世界上宇宙万有把它看成真面目了，那叫真谛。得用什么办法呢？得用哪一个呢？讲这个三观得用空观啊。第二个得要透视它，就是这个叫证书缘涌。证书缘涌圆通什么的，真也没离那个假，假也没离和真。你把它这个叫真，那假也没有了；那个叫假，那真没有了。它两个假在真里，真在假里。木头在这个桌子里了，这个桌子在木头里，这个木头就是桌子，这个桌子就是木头。你把木头拿一边，哪还有桌子？你把桌子搬走了，木头没有了。真书圆通啊，哎，不偏有，不偏有，这都是谁管它叫妙？观世音菩萨有这种本事。妙是什么呢？妙也就是宇宙万有之体。第二，观世音以妙智慧，不是我们这种鬼畜的，以妙智慧观照世间苦恼的众生，称名的声音，寻声救苦，这叫观世音。不是我们这种智慧，我们隔一张嘴就看不见了，隔一个墙就听不见了。观世音菩萨六通这个无奈啊，天上人间所有的声音都能听见。你的心它有他心通，实际你没有声音，心一动了它就听见了。它用耳朵也可以，它用他心通也可以，一通就是六通。孔子讲不虑而知，不用动念就知道了。不用，我要记住这个事儿。一二三四，我明天我要带什么，我要到哪去，几点钟开会，用不着。到时候开会，他在那会场早出现了。比方说下礼拜二上午九点钟，台北佛教会开会，我得记住，我得写上。成天一早一起来，看看这个周历，今天有什么事儿？哦，今天就去，赶快洗脸，赶快穿衣服。那个用不着啊，那用不着记，也就忘不了了。同时也不要去，在那边就出现了，那边也开会，那边同时也出现了。啊，他用这种本事来观察世间，注意众生的苦恼，所以他叫观世音。另外呢，梵音海藏音呢，梵音怎么讲？说世间法，或者是谈出世间的佛法，有漏法无漏法，清净无言。为什么呢？讲出来以后，让听的人能清心寡欲，夜尽清空。清心寡欲还是小事，小小的世间的修养夜尽就难了。这个尽是这么写，夜尽清空。什么叫夜尽清空？恶业都消了，善业无记业都空了，一丝不挂。那禅宗叫光说说赤裸裸，一丝不挂，这是形容，那叫夜尽清空。起心留一切的思索，忧愁欢喜也无忧喜，也无欢喜，也无愁啊。那还好像是曼殊大师讲，也无欢喜，也无愁，不欢喜也不愁，那个劲儿也没有了，夜尽清空。那个境界能够谈到那个，也叫人家一听有这种感受，那叫梵音呐。海涛音呢，就是说法即实。到时候比方说这个人呢，最近呢总想佛法之能力，你这个时候你赶快度他，跟他接触啊。怎么他成天去迷醉那个什么，就股票了大牌了，一天干什么，那个兴头已经过去了，就完了。说法要及时，应以何法得度者，应什么法才能得度，才能让他接受。即为说何法，就给他说什么法。好像海潮音呢，不失掉，不会那个什么赶不上那个时间。这观世音菩萨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比世间人怎么讲呢？观音大士对司法界的众生，上至佛，由他过来佛，下至地狱，四圣六凡，他对哪一种人都能说法。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厉不厉害？文殊菩萨给释迦牟尼佛当过师父，给摩诃迦舍迦舍佛当过师父，给伏沙佛、给那个摩尼佛啊，我们这拜两碗那个水忏，前面有七尊佛，那七尊佛他都给他做过师父，文殊师利菩萨。像这种菩萨，观音菩萨都有能力给他说法。他对司法界众生，他能说司法界的法，不是世间的知识学问这种声音所能够赶得上的，所能够及的啊。然后啊， 妙音观世音发言函说也圣彼世间也是故许常念，因为刚才那无因的功德他有这么大的运作作为利益众生，他有那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要常常念观音菩萨。这是前面呢是叹德，下边是劝慈，是故去常念，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观音的神通，观音的妙智妙慧大慈大悲，不要忘记了，也要去常常老总统啊遗嘱上讲话，常相左右，精神永远在一起的，这就叫事故续常念了。讲这无因呐，我一看好像很容易，但是也很难。第一个呢，上礼拜告诉大家的，原来有五观：正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痴观、常然常常扬。那是讲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观音。现在呢，妙音。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彼世间音四不虚常念，这回是讲这个了，然后把这两个再配合起来讲这个之前呢，这好多种讲法，有一个难处，有一个难，比较难讲一点，难讲一点之前一定要先别讲，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成天活到这个世界几十年，上一代再上一代，我们下一代，千秋万世的人类啊，生活在这个宇宙间，睁开眼睛一看，靠手一摸，耳朵一听，到处都是东西，东西那叫什么呢？在佛教讲叫尘尘叉叉，尘尘叉叉，拿社会来讲叫林林种种。林林种种，你像孙中山孙文小说的就讲林林种种，好像树林似的，好，这个种子代表无数，层层叉叉在代表物理上的，这是代表时间上，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也可以把它上一个环境一个环境的，管它叫叉度，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星球叫一个叉度，叫一个世界。虽然这么做这么复杂呀，大家要好好听着，非常简单，研究他的人呢，科学家、哲学家，连中国的固有文化都在这讲，都给他一归纳成一起了，就有两个东西，看着这么多无量无数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动植矿物，归纳起来一个色法，一个心法，色心而法，一个心理的，一个。物理的，另外的呢也可以，你呀，一个把它看，看一个现，我们所能够看见接触上的叫现象，这个在佛法里可以用这个相代替，社会上它不用，哲学管叫现象界，另外叫这个离体界，它叫离体界，不叫离体界，我们佛教叫离体。它叫什么呢？它叫本体界，把这个东西先给它搞明白了，有这些东西要研究它，观察它，体会它，思考它，得用什么？得用观察，观察需要眼睛，但是眼睛观眼睛没有用，就好像看着视而不见，实际眼睛要配合这个头脑，配合智慧，看见以后琢磨，不管用眼睛看，有的用眼睛看不见，得用耳朵看，实际耳朵就叫听，不叫看，有的得用鼻子闻，有的得要摸触，得要接触，这么一观察就是怎么的，观察来观察去，一个否定，一个否定，一个肯定，换句佛教的来讲啊，看你普通话肯定就是承认，这些东西就承认它有，否定就不承认它有，不承认它有嘛，佛教就管它叫空，肯定它承认它有，那就叫它有， 佛教看这个佛教49年的释迦牟尼讲的释迦牟尼佛和菩萨这些佛法，把它分类，简单概括的分类。分类什么？有大小，大圣小圣，有这个顿，就像禅宗是有见慢慢修，啊，有偏，偏于否定的道理，他只造空，那也叫偏；只造有，那也叫偏，啊，他不是那个从中道理来起因，那就叫偏。完了不变的，那就叫的圆，大小顿渐偏圆，等等等等的很多。另外有个全思。全思呢，在佛法讲，这是分析佛法那么多的32部经典，也不过就两种。然后也可以说这个，有实教，有大教、小教、见教、顿教、偏教、圆教，有实教、全教。全教是什么呢？是不实，不实就是全，实是什么？实就是真。搞科学家讲，本体就是真。本体界呢，就是什么？就是万事万物、林林种种、层层叉叉那些东西，那些东西的真实面、真实性，也就是它的本质，也就是原子，不是原子、电子、数字那个说，也就可以说这个原子，也可以说是元素，啊，这个、啊。我们佛教就叫做实，对宇宙万有的看法，这个不是真实的，这是不生不灭的，生生灭灭的外边这些现象、星球都在内，三个大地、宇宙万物啊，都是全的境界，都是在那变化，都是不真实的。要往佛教里头、佛法来分析呢，实是彻底的、正确的真理，最高的真理，全是方便的，为了教化众生，为了诱导别人，暂时这么讲，但是你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诱导这叫全。现在呢，还有一个讲法，一有这个就讲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本体界，勉强讲，我们还不管叫它本体界。这个就是什么现象界。现在知道这个了，再举个例子，什么叫本体界呢？我们常常讲，这个桌子，这个佛龛，这个柜，那个拜灯和这个东西，连那黑板的背面，这外边有一层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木料。木料可是木料，一动了笨招数据，动了一计划，一动了手工了。就变了，做箱子、柜子、摆凳、桌子、黑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是真实的，它是不实的了，就是现象界。现象界能够出现、能够看见、听见、闻到、摸到的东西，都是生生灭灭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佛教有个真实，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有个真实面，有个全巧面、全变面。这个现在我们刚才讲那个木头比方讲就是那个石，就是本体界，实际它也是个物质，它也是不是宇宙万有万事万物的最初的那个东西。勉强说要拿木头和木器来讲呢，木头是石，这些器具造出的木器就是全，那就是现象界。实就是本体性，不生不灭；全就是生生灭灭。拿教理、拿这个经典讲来的，不到最高的境界、不彻底的，都叫全；彻底的、最正确的，没有办法再讲了，讲到那是最后的关头了，那就叫做实。现在明白实了，我们再讲这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彼四间音、四护虚常音。 庙本来是个形容词，很奥妙，这个声音现在不当形容家了，印字先摆着，妙者不可思议，不可琢磨，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思考，那个东西也不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见，听也听不见，和舌头舔舔不见，那个东西可以不能说不存在，正要那个木棱要没有了，别的这些箱子桌子椅子凳子都没有了，哎，所以这个庙是什么呢？是体呀，体就是实，实体，这个庙这就是实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就形容观世音的菩萨的能力、神通、方便、智慧、德行啊，都是拿一个庙字来形容他。他是这种境界，那叫一识之体呀、啊。佛教给他起名一识之体。怎么叫一识之体？要是识，绝没有二，绝没有三。你不能说这一我在化验，那也不是个一个的一，当个数目看那也错了，可以说是整体，可以是总集，最总集的情况，最总集就是最原始了，最原始的情况最总集啊，自大地位自大最大了，最大就是极位，极位就是最大，这个道理很好懂，可是要读书多了，研究哲学科学可就好懂了，要是没有接触这种还非常难懂。所以啊，有一个同事，我在大陆的时代，他叫李，姓李，叫李大姨，哦，李大姨这个要是外行人这叫什么名，这可就不得了了，拿中庸也好，拿科学来看，这个大呀，大就是整体呀、啊，大就是一呀、啊，大也是最小的，最小的它就能够克大为最大的，它一定有个定量，一定多大，它不是最大的。你这么大，它这么大，它这么大，它无极，说无极，而它已经无极，没有边际，没有重量，叫无极。它不是最大，它不是最小，不是最轻，不是最重，它无极。它无极是自极的，那顶极了，顶极什么？极大极小，是大意，这个意就是意，大意就是意识啊，意识的这个境界，妙音观世音反映上这个妙字大的意识的境界来讲，意识境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本体的本体，不过佛教高更高的法不谈本体，有个体就琢磨出来有个东西在那摆着，有个东西就不是真实的，那个永远不变不易的东西就在哪里，永远这个桌子永远就不坏，世界上没有事，就在那变化无穷之中，一门在那生生坏坏之中，就在那隐藏那里头了，那才是不真正的不生，不生不灭，不是另外，这是生生灭灭，这边有个东西不生不灭，世界上没有那事，没有这种不生不灭，有个物一建立起来了就要破坏，能有建筑就有破坏，换句话，既然出现了，它就有结束。这个东西才怪，无始无终，它不出现也不结束，所以才叫不结束。无始它不出现不建立，无终它没有办法毁坏。这个东西在哪里？就在生灭里，这个花开花落，年年花开花落，它既然落了就毁了，它还还能出来？它有拿现在说，就说是个能力的能吧，有这个能，它毁灭，这是个相。形象它有量，大小高低，颜色有色有相，有大小有什么，它有个相，相就得毁灭，毁灭完了来年为什么又出现呢？因为它有个欠债，欠债这里一个能字，那个我们就说它是实，那个东西会出现，来年它又出现，又出来花了，而且还不一定是这种白花，还不一定是植物，都是矿物，都是那种意识，那个意，那个意才大的，宇宙万有都是从这里出现，可不能想出一二三四那个意，那就错了。妙音观世音呐，那个妙字就是意识， 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境界，真正的观世音菩萨一时境界里边了。一时境界在哪里呢？哪里都没有，哪里都是，没有办法形容，只好说它是很实在。有物有东西就不实在，因为它会开始，它会完了，在开始和完了中间，它还在那心存在心，它哪会实在呢？真是实在的东西，它就叫你接触不上。现在好了，观世音菩萨能够说法，他用他的神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慈悲，到处现身，随类现身，相继说法出来。在这样，他这个音叫妙音。为什么叫妙音？他从这个一时之起的时候就出来了。常静音，常往那个布袋戏常电了了是怎么的，常静音，他这个常静音呐，这个意思啊，这回露出来了。露出来干什么？讲经说法。露出这个相也不是真正观世音菩萨，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说他是狗也可以啊，他看着狗讲狗话，他变个狗跟他摇尾巴，给他搞舌头舔着脸，他跟他要好，然后跟那鬼狗，那狗就说狗话，你那阿弥陀佛，你这剁了狗是比方讲。随着现在观世音菩萨说他是个什么，说他个蛇也可以，说什么都是，结果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行，是人就不能是狗，是狗就不能是猫，固定上了我们就完蛋了。所以说不能够全，刚才说十嘛，这回就不能全了，全者方便了。他从一时境界里头出现了，出现到全的境界里了，方便的境界。为什么方便？给我们方便，给我们一条路走，给我们叫我们觉悟。所以说随类现身，我们这个希望是看人，人相貌堂堂，他就相貌堂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释迦牟尼佛。哎，希望有地位，所以他就要降生在帝王家了。阿含经将来会讲，你将来你会看见。他说我也不是贪图富贵，我说这个社会里，你看得起你才能接受你说话，看不起你，你说什么他不理你。我只好生在帝王家，而且他大三大阿僧祇劫陪佛陪的太多了。自由帝王家都容纳不了他，那穷人家受不了，生不了那个孩子。说妙音，那个妙字是一时之体啊。什么是观音菩萨的一时之体真面目啊？实际是整个宇宙的真面目。宇宙万有，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佛性，灵知灵觉，每个人有自己的一时。可是大家的无量无数的一时，整个整体的宇宙的一个一时。所以那个李孝家讲啊，上开，上开迷于六合，六合四维，这东西南北加上下，整个宇宙都满了。要把它收缩起来，比针尖少，连针尖那么大都没有。所以楞严经讲，做未成理，这要是有分比那个分，一个分坐在这里头，就无量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大世界大法会，做未成理转大法轮呢、啊，遇好短的汗毛，但那汗毛就本来就小了，那跟那比尖儿细，做一好短，做那个一个毛的尖儿上，做一好短，现宝王刹，现一个世界，现一个这个什么大道场，遇好短现宝王刹，做未成理转大法轮，你看。你说他小吗？他宝王刹还转大法轮。你说他大一毫短，根本比一毫短还小。这个妙音两个字很难啊，所以说啊，一时境界一定懂了。我把木头比了他，完了这个全巧方便，全巧方便。为什么全巧方便？他看众生苦，他就有出现，因为他当初谁叫他发愿了？众生度尽，放生正觉，放正菩提，所以他要。随着随地就出现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就现什么身，观世音菩萨可以随地现身，看什么人就说什么法，这个叫全。这叫什么呢？这叫既全而实，这叫重提启用。什么叫重提启用啊？木头是个原料，拿一块木头大咖啡壶窟窿一放，放这人这是它是原料，就管它叫体吧。现在啊，来了木匠了，我需要桌子，他做桌子；你需要椅子，他做椅子；他需要柜子，行。做好了以后，这叫用， 这个木头木器是用，从提起用没有这块木料拿来这个，从这里头产生这些家具啊，从提起用，这个提是一时，提是时分几年，这个是全的方便，这叫既全而实。什么叫从提起用？从庙里头产生人，庙体里头一时境界里头出现了，无形无相的境界里随感而应，见机说法，这是从提起用。可虽然从提起用，讲来讲去他所讲的绝不会离开这个，不会背离他了，不会跟他背离，不会跟他脱节，不会跟他脱轨，他想的一切一切永远是实际都是要表达他，这就叫既全而实。既全而实，所以刚才一上来不能讲这个经，全思想摸清楚，体用身搞清楚了，既全而实。既全而实什么？就地顶礼，记着就是就，就那个拳就在拳上，他就没离开时，他就是个实际，因为他所讲的完全从这里出现来讲，然后所讲的没离谱，没离开一丝之谱，这叫记拳而实啊。所以管它叫妙音，这是一个无音，讲了一个了，现在再讲第二个，现在再讲观世音。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了，观音菩萨寻声救苦离苦得乐，就是刚才讲的，把它倒过来，他是从哪里出现呢？从一时的境界里头出现，无形无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无形无相，从这里头。这里头什么样呢？谁也没去过，谁也没达到那个这个境界。广清老和尚讲：“莫来也莫去，莫西灭殆尽。”这就是莫西灭殆尽。不来不去就是不生不灭，而且还加一个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一个物，没有一个物可得，没有一个心可活动，哎，没有一个实相，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物，没有一个心。换句话说，没有一法，一法不立。两个思考没有，也一念不生了，这个境界。可是呢，就像那个大象，可是众生又喊喇嘛管什么你救我怎么的，哎，这叫感，你敲他，敲他他就随感而应，一摇他就出现了，声音就出现了，他叫观世音。看，实际也听，实际也不用听也不看，他还有个身体在那一坐，南海白莲这个台上一坐，实际也没有那个白莲台，他也用不着坐。你叫他做个男的做个女的，龙女还得变成一个男的才能成佛，他过去早成佛了，他还是个女的吗？你这个是个男的，很多感应一个老太婆来救苦救难，他是不男不女啊，这可不是马云呐、啊、就不讲了，这讲意思，本来无一物啊，何处也是爱，我们也讲了嘛，心不是菩提树，身体也不，心也不是明镜台，菩提本无树，心非明镜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言台，就这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它不动，天上月儿虽然不动，它也不用跳下来，先讲有水先讲月，到处有水盆有碗有个尿罐也好，只要有水它就造进去了。你说月亮来了吗？月亮也不用来，它就观世音了，他不用管，不用动念就管，我们得好好看，详细看，近视眼还得眼镜擦干干净，还不够望远镜度数少还不够，还是看，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啊，人家这根本不用看也不用眼镜，所以他就管管什么，管四音，什么受苦受难的声音，受苦受难您他要进啊，狂欢您他也要进啊，他也要度啊，狂欢您他迷失的更惨呐、啊。所以说没有一个人他不需要度的，苦的乐的，苦的笑的，讨饭的苦啊，当官的发大财，王永庆更需要度啊，他迷醉了他那个财富了，一天在那里转，那个脑袋里头陷得更深啊，所以像这种人他寻声救苦啊，可是要知道他没有来啊，还是广清老和尚说的对啊， 莫来也莫去，莫西边待去呀。但是还是那欢迎那两句话一说，随缘，随缘复感没不走。好比台北，好比常进凡居士回中和了，回永和了，晚上台有人说：“哎呀，师傅你救我！”我马上在那出现了，我没有离开这里啊。完了，同时，好比说一点十分钟，这个董老师在他山中也是一点十分钟，同时有事了。那边我也出现，我这个我也没动，两个地方都有我，我这个人还没动。这叫随缘福感，没不走啊，没有不周到的，不周边的，到处都可以。而恒处世菩提住，永远没离开灵智灵晓自己的本位，也不是在板桥，普遍整个的宇宙都是啊。好像我是个，好像观音菩萨是个大海，哪里有一个泡出来冒出来，他不是这个泡，他到哪去？这个海水一下子闯过去了，好像救火是搞那个水龙头喷的，那着了。大家都在他的灵子里，都在他的观音菩萨慈悲的大海里边来。所以这个叫什么呢？不离本座，这叫即时而全的。刚才说这叫也是即两个倒过来，一个即时而全，一个即全而时。刚才虽然是全巧方便说那个法，没离开实际，没离开他那个真相真理，绝对的真理。现在呢，不起一坐，他从这里头随感到处感，这是即时而全。从这里头，天上那月亮是实，底下是方便的。那个小孩子一边要那个月亮，我够不着，他爸爸没有办法拿一盆水，月亮在这里了，叫低头告诉我，我得很高兴，一摸就破，把手拿来，他又恢复原状，这是方便，这是假意思，这叫即时而全。换句话呢，刚才是从体起用，现在舍用，刚才是舍用归体，刚才讲的坐着木器，你要是明白的话，哦，都知道，就是刚才搬进来那个大木材，舍用归体呀、啊，也就是舍末归本呐、啊。现在呢不了，现在倒过来讲了，从这里头去，到处去救众生，从这里起了，从这里怎么样，祭祀而全了，从体起用了。反正跟刚才道人那就可以了啊。有一句话，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刚才讲的拿千江有水千江月来比方，第三个比较好懂，头两个倒过来就对了，你懂一个就懂第二个了。妙音观世音，现在讲梵音海潮音，梵音海潮音用不着写，梵者清净，婆罗门呢、啊，中国话，净行者就是净恒，婆罗门，净大梵天，梵字就是清净。什么叫清净呢？没有声音叫清净，晚上半夜车都停了，啊，没有东西，电视给你看，没有什么劳累你的眼睛也好清净，耳朵也清净了，也没人跟你讲话，也没有电话了。你哪里不去了，在床上静静倒下，这个也不行。你心里头有一念存在，都不是清净，别是空空荡荡的。而且要拿起用来讲，那是从体上讲，凡者清净洁白为一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清净洁白。清净洁白也有个东西，这是形容啊，那有个东西，那个东西清净洁白，它没有东西，什么叫清净？不垢不净啊。所以说心经上讲的不垢不净才叫真正的清净啊！你要说清净，那还不清净，不垢不净才清净。观音菩萨他这个教化众生，他不落空有啊，他讲的什么，他给你治病，他不是教你什么叫空什么有，你得了有病，你疼闷胀饱了，他给你泻药，你虚这个吃片饭，你要这个很需要了，好几天都吃不下，给你打打火，给你退火的药，你寒了给你怎么药，它是因病于药，它这个东西不落空有，也不知道中道，同时一心三观不生， 像我们说我要把他看空，那个说我把他看有，那个说你们俩都不对，我要看左脑，那找的一念一动，三个东西马上都得融汇在一起，不是三个同时出现了不行，三个都混在一起的那种看法，有那种思想一出，心里头就是有这种情况，那你就圆融三谛了，三谛圆融，圆融三谛了，你那达到这个程度，往上边讲，气合了，文合了，一切佛上气诸佛一思相应，一思相什么？思相无相，空也，而无不相有也。思相空，有相，无相，思相把它摆着，这是个题目，这是个东西。无相是空，而无不相是有，空有加一起，那就是个中。所以说一思相应，所以叫做梵音，就是跟本来清净的本性就是一思境界吻合，但是不是说法能跟一思境界吻合，所以它叫梵音。为什么它叫妙音？它从体即全而实，从这个从体起用，用实体，所以它叫妙音，叫观世音。他所说的法不着空，不落有，不执众道，同时一心三观三谛圆融，跟诸佛一思相应，很吻合，恰到好处，所以他叫梵音。什么叫海潮音也好懂，观音不是这个说法的音声，说的道理，他不要认为是一个观音菩萨，那别的世界也无量无数啊。同时马路一个狗能够叫别人听，北元部的藏经里有一个兔子，有一群兔子在山里头活动，这个比方恰不恰当的，在那活动，活动有五个打猎的拿着弓箭这就来了，一看呢用个陷阱抓一个大兔子，很大一个兔子，四个脚给它绑上了，用一个木头很大的很粗的，用这么一个架子，这么一个架子落地了，这四个腿落地，把这个横的这个就摆在上，把这个兔子就这个腿儿这么一放绑在上，这底下就烧火就要烤，这个要烤的旁边有个小兔子，在经上讲叫接触，怎么叫接触的？我想啊，好像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的历史啊，原始时代，原始时代呢也叫洪荒时代，那时候还有洪水，地面上都是洪水泛滥，荒凉的很啊，洪荒时代，那原始人呢衣服也不穿，身上毛很长，后来越进化毛就少了短了，然后就知道羞耻了，就用树叶子把这个隐秘的地方就盖下来，好像伏羲氏、神农氏、有巢氏、水银氏氏那个样子，我想那叫接触，刚刚出现动物，那时候兽类啊会说话，那个小兔子就过来了，就过来跟那个打猎的讲啊，你呀、啊、不要杀我妈妈啊，你把我杀了好了，我这个细皮嫩肉的，我这个肉很嫩，比什么妈妈还好，主要他是为了救他妈妈，可是这些打猎人呢不答应他，不答应他，他说嘴一叼把刀就叼走了，人家猎人一看没有了，就把他找回来，这个肚子没有办法，一下子跳回来去，一跳火里头就烧死了，烧死了为了救他妈妈，而这几个猎人呢就受了感动了，受了感动把这个棒子拿下来了，把老兔子放了，放了完了还好像对着兔子礼拜，有过路的在空中路过的大梵天王和四地观音造的天王两个人往底下一看，白气冲天了，光明冲天，我一看哦，原来是个兔子，小兔子哦，这是行菩萨道，舍身救苦， 完了还降落变成凡人，又要祈祷，还祝福他将来能够得到。另外一个说法真假就不知道了。那院子里有个兔子，据说就是这个本源部藏经，这个兔子救他妈妈，救他妈妈，这个行不知道，因为大梵天王一看很值得敬仰，好像立个碑似的纪念一样，就把他影子给他印到这个院子里头去了。唐明皇由月宫，那是做梦，那是做小说家这么扯的啊。唐明皇由月宫，那个东西靠不住，这个是靠不靠住我也不知道。阿姆斯壮他们去美国太平人太空人前年又走了，77岁又上去了，他们道路上看见都是大大小小玻璃球，浅蓝色的像天色似的，看见荒凉的很，什么也没有。我想不是什么也没有，那个世界在成住坏空已经开始要瓦解了，众生走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你要搬，那个业力世界坏是地上界讲转生他界。也许我们人类的眼光看不见那种的物质，你比方说光线，我们就能看看七种红橙黄绿青蓝紫光谱，我们看的究竟有多少有多长，我们没办法。爱因斯那个有个叫美国新闻处有一个科学的书，那个上讲的两面蓝不知道有多长，就画这么长，画好多的事儿，那个是虚的了，究竟有多少不知道。人类就看得对，这么长一段就能看出来。人类的眼睛功能不够啊，晚上白天不能完全看，晚上看不见，白天看着老鼠狗猫白天晚上一起看，蝙蝠我们能看见，白天它看不见，晚上我们看不见它能看见，究竟谁的眼睛对也没办法说，究竟谁的眼睛对。我们人生万物之灵因为自己了不起，实际连个狗都不如，连个猫都不如啊。讲这个意思啊，实际也不太恰当。这个也没有办法比量。海潮人说法不实时，不实际。遇到这个机会了，你不应该不说。遇到这个时间，就像我们杜蔡澜地居士出家，不实时啊，他这个时候心里头正是很飞黄腾达时候，一切很顺境，心里头台北每天上班坐公车东张西望，花花世界。他这个时间不对呀，你说他倒霉的时候，或者人要死的时候，你信佛吧？好了，只要我病好，不要我痛苦，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实在可以，这好了。你一天就准你身上可以怎么的都行，平常时候叫他你吃素吧，再等几年吧，我孩子还小啊，那这50多岁还来得及呢，等要病的要死倒的时候，你吃素好不好？可以啊，师父啊，只要能叫我延寿啊，延寿怎么的都可以，那叫不失时。我这就不行啊，下手下早了，完了这个鸡，我刚才拿那个兔子比方，这个机缘也不怎么对。我们也不知道那五个人到底什么根基，什么善根呢、他那个还有点善根，有点恻隐之心。小兔子掉进去，他就被砍头了。我现在投这火里去，蔡澜地也不能出家，我是白自己投火呀，对不对？我得干嘛？还是这样。总而言之，海潮人呢。每一个月初一十五涨潮落潮，这个谁呀、海的潮啊，所有的海洋只要对着月亮这一面，它都要普遍，不是这个阶段台南到高雄这个海潮就涨了啊，就咱到台北到淡水它就不涨了。第一个普遍，观世音不是说法度众生普遍，慈悲心普遍，作用普遍，说法普遍，它没有偏私，不是对这个好对那个坏，这个提前那个落后他不会啊。第一个普遍，第二个他能够掌握时间。所以我上礼拜也讲了，当言而不言，看这一理应该跟他讲，你不讲失言，把这个人住了， 这个人被你牺牲了。啊，不当羊而言，不当说的话要说实言，这个话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不应该你开口，你开口的骚扰。咱往下边看，圣彼世间隐，这就不用讲了。妙隐最难讲，妙隐、观世隐、梵隐、海潮隐、圣彼世间，一个全思二字要记住，起用二字要记住。世间不是什么东西离不了起用啊。我们的佛教讲一个体相用，相可以料去，观想体用也可以啊。然后呢，就是全思，拿这个方法来看。全思，拿这个道理看全思，拿这个实际那个情那个事物来看，就是体用。圣彼世间隐，基于基隆的基啊，刚才讲梵隐、妙隐、观世隐、梵隐、海潮隐，根据刚才四个道理来解释，我们就知道观世隐不是那妙隐呐、啊，和那四个隐呐、啊、是什么呢？超越了，超越什么？圣彼世间隐，这个世间不是我们这里啊，我们是凡圣同济度，什么济公罗汉的释迦牟尼佛都在这出现过，凡隐圣心龙和龙蛇混杂，这个这一类的世界，他所说的法超越了圣，超圣吧，圣地是圣地，圣彼世间什么真理什么小说超越不了他所讲的。完了方便有一度，专门是没有别人，那个境界就是圣闻缘觉，那个境界里就谈空啊，而不知道有一定因为生死啊，生住异灭，生住坏空性，这是假的，我赶快跑，逃之夭夭，跑到这边来了，不生不灭了，哪里晓得那不是一个真体。